车炉。
异次元就是奇异的不同世界。动画、
漫画、
电影、
电视剧、
游戏、
小说。刘芳带你冲破次元壁，
与你一起探索
关于异次元的那些事儿。
去看看这世界。
Hello， 欢迎来到微波异次元，我是带你冲破次元壁的刘芳。不过今天刘芳不是一个人冲破次元壁，还请了两个小伙伴。哎，
有万峰。
哎，有万峰，
你好，你好，My Lady。
这个是我们的新田和万峰，因为呢，在我们的微波出炉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三个呢都是看过《权力的游戏》的哈。那其实呢，本身刘芳是很想早一点开始讲这个《权力的游戏》哈。那但是啊，我自己呢怕讲崩了，你知道，因为我自己呢很喜欢这部这个剧哈，不敢轻举妄动、啊。
而且要冷
静，不要那么，就是你不能自己的角度在讲吗？邀我们小伙伴，像是你读我们看这个。
哎，对对，其实呢就是我邀请他们俩一起看的，很开心哈，大家都被我荼毒了。那所以呢，在这个将近已经快完结了一个月的时候呢，虽然说哎呀我压力很大哈，讲这个权力游戏，但就觉得没关系，我们就在这里轻松的来聊一聊作为粉丝的一些啊一些心声呢。那还是先介绍一下这个大概的故事背景哈。那个权力的游戏呢，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冷兵器时代、一个虚构大陆 Westeros， 就是有七大国家啦，就是七大家族，还有九大领域。那么呢 Westeros 就是只有一个国王啦， The King of the Seven Kingdoms 啊，就是七国之首的一个国王。那么七大家族下面也有很多的封臣，就是贵族啦，那每个家族有他们自己的家徽啊、历史啊等等。那整个故事啊就是很复杂的一个人物关系啦、家族的关系啦、权力的关系。那他们只有一个核心啊，就是针对这个铁王座。
铁王座，
因为大家都想做王嘛，对不对？大家都想掌控这个权力的这个大权在握的感觉嘛。今天主要我们想谈的是大家喜欢的人物哈。不过呢，我觉得《权力的游戏》实在是太丰富了，它的内容就很多可以值得研究的地方。
其实它是借鉴了不同的欧洲的地区的发展史啊，我们做历史的大概从每一个的故事里头拷贝一些东西过来嘛。
是，比如说像君临城，就是那个首都，它基本上是模仿哪里呢？就是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
但是它实际上是在那个克罗地亚
拍摄的。
对，
但是它的建筑都很英式耶。
那基本上我觉得它呢应该是采取了很多这个欧洲不同国家的这个风貌哈。就我查了一下资料，我就发现那个 Lannister 就是那个狮子家徽的那个家族呢，感觉就像是英国，因为呢英国有一个王朝叫兰开斯特王朝，你看名字都超像的，
很像。
然后还有就是说Cersei， 我们知道 Cersei 是一个很嗜血、对权力欲很旺盛的一个女人哈。那实际上呢在这个兰开斯特王朝呢有一个叫安茹迪玛格丽特啊，这样的一个女 王就是红女王、
女王。
对，然后呢她也是代国王统治了几年，甚至也是导致了内战。所以呢实际上它中间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地区的风貌，还比如说多恩，就是像西班牙那种的，还有毒蛇、对对对啊，所以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对，去旅游
对对对，去打卡哈。好，说到这个权力的游戏啊，它之所以吸引人啊，除了这个曲折离奇很突然的这种剧情以外，那最重要的就是人物的刻画。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哈，你们最喜欢的人物是谁？
配角我喜欢这个Marjorie， 就是那个跟三傻去抢老公的、
就是那个玫瑰家族哈，就是那个 High Garden 高庭的那个孙女
皇后、
就是、皇后、对对对、
对对对、漂亮吗？
对，是
我跟你说还是看美女嘛，核心是她知道怎么让老公开心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说的也对哈。所以基本上 Marjorie 这个角色呢，她是很能够掌握人心的哈。当时的人民众也很爱戴她，
但是我每天都在想她是忠的还是奸的，我都想不通。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呢，刘芳就跟我说过，这个戏里面根本就没有中间可分。
对，实际上你很难去界定，因为其实在这个权力的游戏当中，每个人都是一个棋子哈，可以这样说。
我呢就喜欢一个主角呢，我们的龙妈。
哦，
哇，我第一眼看到龙妈的时候呢实在是太美了，
银发飘飘，
对，
蓝色的眼睛。
零七年的时候很年轻嘛，她
嗯，
为什么叫龙妈呢？就是因为她孵化了三条龙啊。
嗯嗯嗯，这个是他们家族的一个传说啊。对对对，因为他们家族当时统领七大国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三条龙，然后以至于他们的权力非常的大，然后呢，就大家都臣服在他们的龙颜之下。
对。
嗯嗯嗯。
龙妈妈她是一个落魄的前朝公主来的了，
嗯嗯，
因为他们那一族人就是坦格利安族
啊 Targaryen，
对，就剩下她最后一个人了，因为后来她哥也死掉了嘛。
嗯，
我最深刻就是她龙妈去吃那个马心的
那这一幕，我也想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龙妈呢？
嗯，
因为她，我觉得她首先漂亮。算了，我跟万峰还是有一点相像，就是肤浅。那第二个呢，就是善良。
是吗？
我觉得他很善良，因为你看他
黑化了。
你看他，你不要先说他黑化，他一路北上，你看都在释放奴隶，对不对？都在拯救穷人，
嗯，
对不对？
嗯，好，你继续说，我暂时不打断你啊。
然后呢，很勇敢。
这个 Danny 哈，就是龙妈哈，她其实她的整个成长崛起的过程也是非常热血的哈，因为她一开始就是一个好像柔弱的少女，然后被她的哥哥整天欺负，卖给那个马王，对吧？那但后来她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和这种勇敢哈，那就是一路就是开挂的人生。然后你看她前面那些 title 超多的，就是她前面的那个什么啊，我
每一次出场都。
没
大堆
出场报三分钟的名字，
风暴诞生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反正很多了哈。终于到刘芳可以说自己喜欢的人物了。哎呀，那基本上呢，刚才说到的这些角色，其实刘芳自己都很喜欢。我挑来挑去，我终于挑出了。不是，我挑了 Varys， 就是八角蜘蛛，他是一个光头太监
啊，对对对。
然后呢，他这原本的身世是非常惨的哈，那然后一路呢爬，就靠着自己的这个所谓智慧也好啊，心机也好呢，爬到了高位，成为了国王的辅佐者哈。他是一个情报总管哈，他基本上是可以获取所有各地的情报哈，都可以拿到。虽然说他是一个这样，好像让人觉得啊一肚子坏水，但是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以大局为重的人，他觉得他作为一个谋士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他主要尽的本分就是让这个国王成为一个真的能够造福国家的人，
在其位谋其事。
对，所以他很希望有一个国王是能够就是又不被这个权利欲熏心，又不是那种血腥就是整天不顾别人的安危。但是他就发现历经了三代国王，他最终还是没找到合他心意的王哈。结果到第三任就是他已经走了，八角蜘蛛去另谋新的合适做王的人，他就看到了龙妈，他就跑到去投奔龙妈。结果到最后，他本来觉得龙妈是最理想的一个做王的人物了，到最后他发现龙妈也
崩
坏了嘛，哈，也黑化了嘛。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一开始对某一个角色有一些的偏见，有一些的好像啊，觉得这个人很坏啊，很烦啊，怎么样？但是慢慢发现他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善的东西在里面。一开始你会觉得有一个人好像很好啊，他就是，结果后来也黑化了，
对
不
对？
我以为那个 Varys 是奸的，开始
对，是一个坏人，
是好人来的，原来
对对。
哎。说起这个崩坏嘛，不得不说我的女神呢，
龙妈啊，
对呀，她都最后两季，
就替她很不值。
你知道悲剧的人生才是一个好的编剧吗？
这就是编剧哲学，你知道吗？所以实际上呢，就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人设的崩坏这个问题，就像龙妈是最严重的一个，就是说她原本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解放者啊，然后曾经她也想要去就也有人冒犯她，但是她也有慈悲的一面，对不
对？
但是我觉得是那个剧的时间不够，
是。但我就觉得呢，虽然说龙妈的人设好像崩坏，但我又觉得是非常情有可原的。
为啥呢？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说他当他有拥有那么大的权力的时候，而且他
腐败，
对，一直那么就是屡战屡胜，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难倒他的时候，一路开外挂，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原因，就是他包括他在征服这些就是奴隶的领主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这一路走来呢，就是为他最后的黑化也有一些铺垫，就是发现他只要是他认为是错的，只要认为他是他的敌人的，他就可以手下完全不留情，就已经到了一个不讲道理的地步。甚至当他最后一集不是说到他已经征服了七国家了嘛，结果他到最后他又说我们还要继续 去把我们的这个统治继续的扩大，让这个世界都就臣服于我的统治之下，就因为我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才知道怎么样给他们好的这个生活。但实际上他当天一天之下就杀了一个城市的人。
对，
所以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虽然说是人设的崩坏，但我觉得是这个人在一个强大的力量之下，再加上背叛啊，失去亲人啊等等这些的一个之下，他
可能他成长
就
是
会走极端。
嗯，但是我觉得龙妈是已经很好的了。
哦，
那他还有更坏的吗？请问。
对啊，我觉得最坏就是二丫还有三傻，长大以后都水肿了。
啊，你这个崩坏就不是靠编剧能够拯救的了。权力的游戏之所以征服了全世界这么多的观众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有血有肉的角色。在看幕后花絮的时候，演员几乎是跟角色们融为一体了。那其实作为观众呢，我们也融入到了这些的角色里面。贵族们的金银华服之下，那些人性的贪婪和野心、自私和恶意都简单粗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而那些相貌难看、粗鲁嗜血的杀手却也有温柔善良的一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软肋和盲点，以及那些让人厌恶的地方。这个崩坏的大概不是人设的问题，而是迷失在罪恶中的人，这本性就是如此。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人设本都是好的，崩坏是从偷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开始的。人类在魔鬼的引诱下，妄想与神一样拥有明亮的眼睛。然而，人这个容器与分辨善恶的智慧并不兼容。当违背了这一人设的时候，人类的崩坏就开始了。就像在群游当中，人无止境的索求力量，不断地用力量征服世界的时候，这也就是毁灭的开始。人心无法抵御权力和欲望的控制，人心无法匹配强大的能力，那么这种不匹配不兼容就会造成灾难。权力的游戏是一场争夺权力的游戏，在王座上久了，在权力游戏的中心久了，大概信任关系都会被消磨，而留下的只有利益关系，唯权力才是最好的朋友。就在这权力制衡的纠葛当中，永远无法出来。一个故事可以结束，但这个世界上权力的游戏不会结束。纵使铁王座已经不在，但人心的崩坏却代代相传。在最后一集的场景中，君临城成为了一个尘埃之城，已经分不清是灰尘还是雪花。这是一个悲剧的渲染，也像是冤魂的呐喊。
HBO 神剧《权力的游戏》虽然已经完结了，但是话题还没结束。由于三位主持人太激动，所以本集节目还有一个加长版，欢迎大家关注微播出炉微信公众号，点击收听，小炉子也在那里等你哟。